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讲这个雅歌哈，旧约的雅歌。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雅歌呢，是犹太人看为非常神圣的一卷圣经，它是远超过地上的婚姻爱情的关系。好，那他们把犹太人把雅歌称为圣殿里的至圣所。好，那他们都是每一年的逾越节在歌颂这个雅歌，在唱这个雅歌。那你知道他在逾越节唱这个雅歌呢？逾越节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生的经历。好，羔羊为我们死，预表到羔羊为我们死。逾越节他们这个从这个埃及哈，可以神这个灭命的使者越过这个羔羊的血哈，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念唱这个雅歌。好，就表示它不是一些特别属灵的人才能够经历的，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雅歌的光景里面，雅歌的跟神的关系里面。好，那基督徒呢比犹太人更宝贵雅歌这一卷圣经，因为基督徒呢因为是经历了耶稣的救赎，好，那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充满，以至于呢圣灵把雅歌里面很多那个象征或者隐喻的一些话语都在圣灵里面向我们开启。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经历到雅歌的实际，就是雅歌成为他们的生活的实际。好，那神把雅歌呢摆在这个圣经的中间，差不多你一翻开来你就看见这个雅歌。神把雅歌摆在圣经的中间，我觉得也有它特别的一个宝贵的意义，就是讲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跟我们有各样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啊，还有主仆，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啊，他是救主我们是罪人，或者讲到跟我们是朋友的关系。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很多的经文讲到造我们的，他说造你们的是你们的丈夫，在以赛亚书54章讲到，和希阿书第二章讲到他要聘我们归他为妻。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个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好，他说这个丈夫跟妻子，好，其实保罗说他是在指到好这个基督跟教会，好，也就是地上人跟人的好多的人伦的关系，神都用这些在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好，那神把雅歌摆在这个中间，整本圣经的中间，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要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联合。所以整个历史也就是在讲到这位天父要为他的爱子娶一位心腹，这个心腹当然是指到宇宙性的教会，但是教会最主要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最主要是指我们这群人。所以这个也就 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而且神把雅歌呢摆在这个传道书的后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因为传道书呢就是所罗门他写的，那这个传道书里面就是讲到这位所罗门呢，他得着了人世间所羡慕一切的，一切人所羡慕的他全都得着了。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因为他跟神要这个东西，神就赐给他，他说治理这么多的百姓，我需要你来的聪明智慧，神就赐给他。所以呢 以前好多好多年前我听到韩伟博士讲哈，韩伟博士那时候是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哈，他说呢，如果这个所罗门活在现在的时代呢，他可以得十几个 PhD。所以他是最聪明的，最有学问，最有知识的。而且呢，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人除了希望有高学历，还羡慕什么？很有钱，对不对？有钱，那所罗门的财富简直多得不得了，所罗门宝藏，所罗门的财富太多了。还有呢，人有了钱，人又想要什么？有地位，那所罗门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他的国土的疆域的广阔，所以所罗门是这么有权柄的，这么富裕的一个国王，这么有权柄的一个国王。那除了这以外呢，人就又想要什么？爱情。所罗门的妃嫔之多啊，所有漂亮的很多，他很多太太。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得着了这一切，他在传道书里面最常出现的话语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看几乎每一个青年人，你问他他在地上要追求什么，差不多都包括在这里面。人所有倾全力一生一直要追求的一切，所罗门都得着了，但得着以后就发现也不过如此。所以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那所以神把雅歌摆在传道书的后面也是非常有意义，就是你得着了一切的一切，你会发现是虚空。但是这里讲到一个人，你得着了这位神，而且跟这位神有一个最深的关系，最亲密的联合，你就成为那么富足的，你满足了，你喜乐，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狂喜，而且充满了爱，还有充满了丰富的生命。他满足了，他一无所缺，而且呢，甚至他可以影响神，他可以说，神啊，来吧，我们怎么样，往哪里去。好，而且神说，你夺了我的心。好，他可以那样子的影响神，而且他成为那么多人的祝福。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所以我把雅歌称为基督徒的正常生活，那不是一些特别属灵的人才看得懂的，才可以经历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就应该可以直接进入一个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带人信主以后，除了读圣经以外，要他看的，我就是叫他看与神同在，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劳伦斯他是一个厨师，他就是进入一个这样至圣所里的生活，跟神在炒饭，在煮菜里面一直在与神联合，在捡起一片叶子里面在与神的爱联合。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入的一个生活。这里第一节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就是所罗门他做了1005首的歌，他讲到这一首歌是最好的，最棒的一首歌。好，那第二节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这个基督徒呢，为什么会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用口亲嘴呢？就表示渴望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好，那他说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呼求呢？他说因为，接着讲，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很可能是他看到别人，哦，别的基督徒怎么可以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就开始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就像我信主6年以后，因为我的一个高中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讲到啊，他说主耶稣在他里面的显现何等的宝贵，何等荣耀，何等甘甜。哎呀，他那一封信讲到主跟他那种爱的关系，我就觉得这是我所没有的。那我信主6年，我会对主很忠心，家里虽然逼迫很厉害，我都会对主效忠的，继续的去聚会去服侍，可是我跟神之间没有这种什么这样爱的关系，没有。那所以他那一封信激发起我的渴慕，虽然在收到那封信之前，我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 很多不满就是我觉得，哎呀，我怎么信主六年了，我的兴趣嗜好都没什么改变啊，世人如何我也是如何啊，好，那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会去教会聚会啊，查经啊，我会传福音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对我自己有不满，很多的不满，以至于我参加几乎国外去到台湾举行的任何的什么研经培灵会、奋心大会啊，我全都去参加，每一个我都去参加。为什么？我渴，我对我生命不满足、不满意，可是我不知道我在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我只是就觉得渴嘛，不满足，所以就一直去参加聚会，一直去参加聚会。那直到我收到那一封信，我知道，哦，原来人可以跟神之间有这样亲密的爱的关系。好，那所以那一次我就去参加那个特会，他介绍的喜安堂的一个夏令会，我就去参加。那一次夏令会呢，我就被圣灵充满，那我就发现，哇，原来我可以尝到主耶稣这么真实的活在我的里面，活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带着他的同在下山，走在路上，我可以继续的感受到他的同在。哦，这是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教过，也没听说过的。好，这样，所以我们会开始起来对神发出那个渴慕，常常是我们第一个看见别人跟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开始渴慕，我也要，我也要。另外也有一种可能是我略尝了，略尝了那个圣灵的浇灌，略尝了神同在的甘甜，以至于我就更渴了。好，所以从那个开始就开始更渴慕，更渴慕。好，所以会渴慕要一个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就会发出这样的呼求。好，那这里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好，有关这个雅歌呢，好，你们可以去参考荣教士的雅歌集思，还有我这一次，我以前在1995年的时候来这里拓荒的时候，我那时候一来讲雅歌，我那时候就参考两本的这个参考书，一本就是荣教士的雅歌集思，另外一本是尼托森的歌中之歌。好，后来呢听到 Mybiko 讲到说，哦，他读了150本的雅歌注释书，啊，觉得好羞愧，我只读了两本。那所以我这一次讲这个雅歌呢，我就参考了 Mybiko 的 Song of Song。 这是150本注释书所写出来的讲义啊。那我已经请人把它翻成中文，现在才刚开始翻，所以等到我们有训练中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可以翻好，会不会翻好我还不知道哈。那我这次就参考这个 Song of Song 哈，它的这个 Mybiko 的雅歌的注释书，它的讲义哈，另外就是荣教士的雅歌集思。好，所以比他多一本哈，因为我想这个歌中之歌我就没有再看了，因为我想这个他150本一定有包括尼托森的这一本歌中之歌，因为尼托森的很多书都有翻成英文嘛哈，然后荣教士这个是中文的 ，Mybiko 一定没有看过。好，那这里讲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哈，那Mybiko 就是有讲到，他说这个拉比哈，犹太人的拉比，在过去的3000年来了，这个拉比他们在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愿他用口，都是讲到那个他口中所出的话，愿神口中所出的话来与我亲嘴，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来柔软我们的心，来把神的爱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在耶稣面对那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口中所出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把神的爱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可以借着这些神的话来浇灌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用我们魂的想象力，用我们的感觉魂的想象力去想象成，哦，神真的跟我亲嘴。就是说在雅歌里面所写的这些神跟我们的关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讲到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圣洁的圣洁的邻里的热情，而不是有关地上的这个婚姻的有关肉体方面的那些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雅歌的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有关我们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成为一个荣耀的分界线。好，就是我们不是地上的那种人跟人的关系，是远超过这个的，是非常圣洁的神圣的热情，邻里的神圣的热情。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明白，免得被仇敌欺骗。好，因为我有遇见过少数的一两个人，他们变成用那种想象的那种地上的夫妻间的那种爱，然后以至于他们会被仇敌一个欺骗的灵进来。那这里讲到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个酒呢，就是预表世上的福乐，也就是讲到是神所给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祝福，包括物质上的祝福，也包括属灵的祝福。好，你看那个酒哈，有些人一喝酒可以使人兴奋。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平常看他闷闷不乐啊，一喝了酒就开始可以唱歌啊，然后话就很多啊。好，所以酒可以畅快人的心，好，可以使人兴奋。好，所以这里用酒来讲到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酒讲到神赐给我们在地上一切物质的祝福，包括什么呢？包括最近赚很多钱啊，或者父母送给你一栋很大的房子啊，这个最近买了新车啊，这个股票大涨啊，这些物质上的祝福，或者是身体上的祝福，哦，病都得医治啦，那或者是夫妻关系好起来啦，这个儿女现在得变乖了，很听话啊，跟公婆的关系也很好啦，这些物质上的地上的这些的祝福，那也包括属灵的祝福。也许哦，主最近给我们一些恩赐啊，属灵的恩赐，或者服事很有果效啊，这个人数增长很多啊，很快啊，这些属灵的祝福，这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的祝福，祝福都是好的。但是跟神的爱情比起来，他说你的爱情比这一切的祝福都更美，更美。你知道神给我们一切的这些祝福会让我们很快乐，但是也没办法满足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麦比克曾经有说过，他说他遇见过好几个在服事上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那他在旅馆遇见他们，他就说，哇，刚刚聚会这么多人得医治，这么多人这样子信了主，你觉得怎么样呢？那些人呢就跟他讲说，我坦白告诉你，我回到旅馆以后我就觉得很空虚，我就觉得很空虚。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好，如果服事的果效会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够了，那我们真的就只停留在空虚的里面。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讲服事那一套录音带的时候，我讲说我们服事完了，最好我们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所做的这个无用的仆人理所当然该做的，好，现在我就是要来服事你，好，我就是要来服侍你。那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服侍完了，服侍人完了，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再借着我们的爱他，我们也从他得着爱的高抹跟滋润跟满足。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神的爱情 有很多基督徒讲到神的爱情都是木讷的表情。我好多年前我高中的辅导巴托生，他说他到各个教会各个团契去讲到神的爱，下面的表情都是木讷的，就好像我们只知道神爱世人，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好像神对我什么样的爱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为我死，就是这样。好，那我自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真的尝到主同在的甘甜，主的浇灌，主的滋润。好，那可是在我们去年一年里面，我们借着晴雨炉的敬拜，我们都是用神的话，我们取用圣经里面很多神讲到他怎么看我们，他讲到他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这样一年下来借着神的话来敬拜神，来歌唱跳舞在神的面前，而且来祷告呼求，让求神把你这样的话向我们开启，这样一年下来那个神对我的爱对我的情感有很大的开启在我的里面。经过去年这样一年下来，我觉得神对我的爱是更有根有基的，更实际的深印在我的里面，不只是我感觉到他的同在的滋润，我知道他爱我而已，是我真知道我的神他向着我的热情是怎么样，他对我的情感是怎么样，好，他是怎么样的欣赏我看我，好，我真知道他喜悦我。在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好多次我问主，我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可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悦我，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悦我。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从小的成长的环境，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给我们的感受就是我需要乖，我需要功课好，他才会喜悦我们，对不对？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那种整个成长的错误的思想模式在我们里面也用这样的话来对我们的孩子，你不乖耶稣不爱你。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这是错误的教导，如果你听得见神的声音，神在你旁边一定跟你讲说你错了，他不乖我还是很爱他的，他不乖我还是觉得他很可爱的，他调皮捣蛋我也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有他调皮捣蛋的可爱，知道吗？是我们人的爱是非常有限跟有条件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主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悦我，我要知道你喜悦我。好，我祷告完了，我在圣经一翻开，就在半面的圣经里面三次都讲到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我喜悦你。可是你知道吗，读到这样话以后知道说好奇妙哦，这样子哦，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思想，你知道，就是我们从小我们也许因为我们是认真的孩子用功的孩子，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够好，就是我觉得我常常用我的缺点去跟人家的优点比，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有好多好多的缺点，我对我自己很多的不满意。所以当这样三次神的喜悦说出来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有问号，还是怎么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体质吸收不了这个爱的言语，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那个自我形象的认知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神那个无条件的爱跟喜悦，没办法接受。这样经过一年呢，一年我现在我真知道神喜悦我，那个喜悦我不是因着我的劳苦服侍他，不是因着我的顺服他，都不是，是因着创世以前神造我是照着他的形象，他就是非常的喜悦他的创造，他非常喜悦我，是因着他对我充满了爱，不是因着我对他委身所以他才对我喜悦，他才委身于我，不是，是因着他先对我的委身，他先来为我死，所以激发我要来爱他。 我的顺服他不是要讨他的喜悦，我的顺服他是因为他爱我，他那样的爱我，欣赏我，喜悦我，以至于我喜欢顺服他，我喜欢让他高兴。我的顺服他是要表达我对他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情是比酒更美，是怎样的一个 agape 的爱，会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律法主义，也脱离我们的骄傲。我们很容易有律法主义，就是觉得因为我很忠心，因为我很顺服，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都好好的起来灵修哦，所以今天我知道神喜悦我。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律法主义，然后就会产生骄傲，觉得我比别人属灵，我比别人能够很规律的灵修，比别人参加聚会多，这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My Michael 他看到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约翰他五次讲到神所爱的那一位，神所爱的那一位，那麦比克他就学约翰，他就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是你所喜爱的那一位，神啊，你所爱的这一位来了。他这样讲哦，讲了，他说一年里面讲了几千遍，对神讲这样子，思想才能渐渐改变呢。你有没有发现，从亚当犯罪以后，人有一个躲避神，因为神那么圣洁，那种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逃避神，是他太圣洁了，我不太喜欢靠近他。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真爱，他是怎样爱我们，他是爱到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肮脏的世界。为什么说肮脏？这不会啊，我们美国风情还蛮好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自私、骄傲、增进、嫉妒，这个所散发出来，对这位圣洁的神而言，真的是个臭气。所以他活在这么大的臭气当中。我在想，也许难怪他常常偶尔需要到山上去呼吸一下比较新鲜的空气，那人比较少哦。因为我们所散发出来的这些增进、比较、嫉妒、批评、论断，这些神都闻得到。对这么圣洁、充满了爱的神而言，真的是很臭的、肮脏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愿意来到这，而且他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群里面，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然后最后为我们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他这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赢回这个迷失的罪人、堕落的罪人，来成为他永恒的伴侣。这叫你受感动吗？也许你现在听还只是头脑在听，但是你要更多的去思想，你要更多在读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不要常常去注意方舟有多长啊，有多宽啊，里面装了多少种的动物啊，当然这个也都很好，但其实这个对你的生命、对你跟神的关系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只知道神好伟大，对不对？但我们读圣经要更多去读到神的心，他借着这本圣经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无论从历史你都可以看见神的心，神一直要拯救，一直要我们心归向他，来享受他的爱，他一直一直要向我们开启他对我们整个的心意。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认真的去读，去摸神的心，去读出神向着我们人类，这罪恶的人类，他所怀的热情，他怎样的不忍心管教，一直借着先知跟我们讲话，然后还是悖逆，还是悖逆，他只好这样打下去了，打下去，好像我们再不会去拜那些偶像，去拜那些鬼魔，好好来享受他的爱，然后他就赶快祝福，赶快祝福。可以 去明白神的爱，神的心。那你知道 Mybiko 他跟神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你知道他每次跟神讲，他神啊，你所爱的来了，我是你所爱的这一位，然后祷告祷告，最后他都会加上一句，哦，顺便告诉你，神啊，那一件事我以后会认真一点去做，还有另外的那一件事，你托付我的那一件事，我会好好的去把它去做好，还有我以后会用功一点，我会认真一点，主啊，我会乖一点，都这样，就这样子跟神讲了很长一段时日以后，有一天主忽然间跟他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以后，不要再讲后面的那个顺便那些话，你来到我的面前不要跟我谈条件，你就让我单单来爱你就好了，你就是让我来爱你，我现在要让你明白，你在我的眼中，我是真的多么喜悦你。我现在要让你明白，你真的是我多么喜悦的这一位。当你明白了我是多么的喜悦你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欣赏你的时候，你会目瞪口呆的。而至于你的那些弱点，你那些缺点，你的那些软弱，就在你明白了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喜悦以后，你就会渐渐的脱落，就会渐渐脱落。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借着我们在讲雅各的这一卷圣经，我盼望讲完这一卷圣经以后，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主啊，我是你所最喜悦的这一位。我们真的都改变了我们从小的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那些会带给我们律法主义，那些会带给很多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引累攻击，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有一次神在聚会当中对我们说，我要你们知道我何等的爱你们，而且我要你们用这样的爱去爱你们自己，知道吗？神说，我要你用我爱你的爱去爱你自己。特别一个人从小常常被父母嫌东嫌西的，我们很容易定罪自己，也很容易定罪别人。所以我是去年一年才讲了那一套旧皮带换新皮带，如果没有听过弟兄姊妹，你要去听，你要一直更新你的思想。那个因着不满自己，要求自己要求的很严格，那种完美主义，以至于很容易定罪别人，很容易控告别人，那都一直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你一定要知道，神说我爱你是没有条件，是没有条件。如果你知道我对你的喜悦，对你的爱，你真的会惊讶的目瞪口呆。那所以我们很需要做的是什么？很需要的就是我的心要预备一个对的位置来领受神的爱。但是这个是需要好几年的，需要假以年日的开启。我去Mybiko 那边去年去的时候，遇到几位美国人，我就跟他们谈，那因为我想说我们中国人父母比较严啊，比较多的这个贬损啊嫌弃，美国人都会 Honey Sweetheart 应该他们都比较不会有受伤害等等的。结果那几位美国人都跟我讲说，哦，虽然他们父母都基督徒也很爱他们，但是他说这个他们来到这里还是要几年，他们需要有几年才能够改变这个思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地上所有从小成长的过程，所有的教育所带给我们那些错误的思想，需要几年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一点一滴的被改，一点一滴的被改。那我知道我已经改了很多，但是还很大的领域要我进入的。因为如果我真实的去明白了神对我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巨大的热情的爱的时候， 我真的每一天会活在狂喜的里面，那会救我们脱离一切枯燥烦闷的宗教式的生活，形式化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我们跟人的相处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借着这些日子来讲雅各，我们要进入神爱的季节里面，爱的领域里面，更多来认识他的真爱。那我有想到一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路加福音22:15，请 Alice 为我们念。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谢谢。耶稣在这里哈，在他另外的翻译本里面哈，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极其愿意，我渴望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弟兄姊妹，你可以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跟我们所爱的分别的时候，我们很想再跟他一起，我们很宝贵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那他说我极其渴望，极其渴望。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24。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然后28，
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好，谢谢。你看耶稣讲，我在受害以前极其愿意要跟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宴席，结果门徒干嘛？门徒都不领情呢。耶稣好像面对一群那个很不知趣的门徒哈，也很不体恤他的感觉的一些门徒，我要受害了。结果他们在想谁比较大，他们在争谁比较大。结果耶稣怎么样反应呢？耶稣没有大骂他们一句哦，都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表达我非常的感激，我过去在一切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们都跟我在一起。然后接着呢，31，就又对西门说哈，他说哈，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要受害之前，他知道他的门徒会都离弃他了，都离弃他了，而他所讲的话是什么？他就是一直要告诉他们说，我多么的爱你们，而且我很宝贵你们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呢，你否认了我，你失败了，你不要自暴自弃，那是撒旦要攻击你，在塞你，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会站起来的，而且你站起来以后，你还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要成为坚固你弟兄的人，你要去坚固你的弟兄。耶稣一直在跟他打预防针，就是说这位神的儿子，他知道这些人都会离开我，我3年多来对他们的教育，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行了那么多神迹在他面前，所得的结果就是全都会逃离开了。但是他一滴都没有说我等一下会受害哈，你们现在好好警醒祷告，等我被抓的时候，你们不要这样绊倒，不要逃离开哈。他都不是，他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样子的离弃我以后，他们会怎样的难过，会怎样的自责、自暴自弃，然后他们还会被逼迫，他们还要来服侍我，他们会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所以我要一直让他们明白我是怎么样的爱他们。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5: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谢谢。耶稣说，我爱你们是正如父爱我一样。父是怎么样的爱耶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这耶稣跟父是创世以前就在一起了，而且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好，所以父是何等的爱耶稣，他说父这样的爱我，疼惜我，他说 我爱你们就是这样的爱。也就是说，耶稣看我们，在他那个爱的眼光里面看我们，也是这样的完全，这样的可爱。所以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藏在我的爱里。我们再看一处，约翰福音17章23节，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谢谢。天父爱我们，正如同天父爱耶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体会神对你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啊？就是天父怎么样爱耶稣，天父也是一样的爱你，就是在天父的眼中，你就像他的爱子一样的宝贵。我早上起来，我常常都跟阿爸父祷告，阿爸父，你爱我就如同你爱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一样，而且你甚至更爱我，因为你定义将你的爱子压伤，只为了要来拯救我。阿爸父，我谢谢你的爱。就是他天父看我们不是一群很可恶的罪人，而是就像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宝贵。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爱。然后呢，刚刚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呢？是他说正像天父爱他的爱，耶稣也是这样子爱我们。所以你知道这样的爱是神爱神的爱，是一种 agape 的爱，是我们地上没有办法体会的爱。那我过去读这样的经文，因为我们地上的头脑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读过就算了，读过就算了。可在去年一年，我们更多的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开启，我越来越被这样的爱受感动。也就是这样的爱是我们地上的头脑没办法体会的，是完全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做了什么事，是不在乎这个的，只在乎他就是这样的爱你，是创世以前就这样的爱你。那我也许用地上的爱呢，我能够想到的就是用这样的爱，可能我们比较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就是哈，如果你的家有一个小孩子，一岁的小孩，我觉得一岁的孩子很可爱啊，那走路都这样东倒西歪的这样哈。那这一岁的孩子是很可爱，但是他破坏力很大哈。我们有一位弟兄讲说，他的那个儿子，那个一岁的儿子呢，他说他称他儿子在家是第三支军队，所经之地都带来毁坏。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嘛哈，他看到你有花瓶，他就灯一弄就把你花瓶弄倒了。他只要拿个什么有笔啊可以抓到的，他会把你钢琴啊墙壁啊都乱画，沙发、都会乱画，是所经之地都带来毁坏，对不对？他们的破坏力很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还是看他很可爱，还是很可爱。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16个孩子，我都从小都抱过他们，都看着他们成长，所以我那个对他们的爱是很深的，是吧？就是那个一个小孩子这样哈，你明明知道他在说谎啊，但是你还是心里觉得好可爱，还是觉得很可爱。但是你需要为着他的说谎来处罚他，但是要憋住不笑，因为他真的很好笑，很可爱。你知道吗？天父就是这样在看我们。天父看你不是六七十岁的哈，怎么到现在还不完全呢？这样子信主20-30年了还这样。天父不是这样，在这位自有拥有，这位亘古到永远长存的这位神的眼中，我们都像这个一岁的小孩子一样，都像几个月像一岁小孩子这么可爱。他就是这样在欣赏着我们，虽然他需要管教我们，因为他说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他会责备管教，但是他真的就是用这样一个爱的眼光在欣赏着我们的可爱，在疼爱着我们，他就是这样。我觉得地上的爱最多只能用这个去想象，想象。可是我们大部分，我们自己这个一岁的时候的可爱样式，我们早就都不记得了。 我们只记得哎呀八岁啊被父亲打过啦哈，或者被妈妈怎么骂过啦，我们只记得这些，但是我们不记得我们那种被疼惜很可爱的那个样子。那我们需要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爱。好，他要管教，但是他就是看我们是这样的可爱。你说真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不信你去看耶利米书，你去看以西结书，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悖逆又悖逆，但是神就说以法莲我所爱的，你知道他真的就是这么爱我，每逢责备你我心肠仍然恋慕你，真的就是这样的爱，他是恋慕我们恋慕到嫉妒的地步，他来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从我们身上除灭。他对我们的爱情是一个神爱神的这样的爱，他呢要把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类要提升跟他一个同质的一个跟他一个同样的生命的体质，转换成神爱神的那种层次，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讲的神的爱是什么，只能用长阔高深来比喻，你根本不知道长有多长，深有多深。他说神的爱就是这样，是没办法去测度的，没办法去测度，他对我们爱就这样，一个充满了没办法测度无穷无限没有办法数尽的爱。你的这些缺点你这些毛病根本都无限分之零了，知道吗？那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雅歌哈，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需要在这些日子常常的祷告，主耶稣用智慧启示的灵更多开启我，你用怎么样的爱爱我，你是怎么样的爱我。好，那所以当我们尝到他这样的爱，更多被神对我们的爱开启的时候，我们那些软弱，那些魔鬼所用来挟制我们的那些私欲那些情欲就会脱落了，因为你就觉得这些是粪土。就像保罗他为什么说我为基督我将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为什么？因为保罗被这样的爱开启了，他开启了这样的爱，他就说哦，我以认识他为至宝，所有世上的一切连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事，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都丢弃不能比了。所以为什么亚基帕王说哦，保罗你癫狂了吗？真的是要癫狂了，因为他真的被神的这样的爱点燃了他的那个热情。所以他一生的打仗，他说哦，我一生的打仗都是美仗，因为都有耶稣的显现，耶稣的同在。知道保罗不是一个笨人啊，是一个很有知识很聪明的人，但他被神的爱点燃了，开启了那个神的真爱在他里面，所以他觉得这是至宝，所以他癫狂了，他一讲到耶稣他的舌头就成了快手笔。我们也可以这样被点燃，我们被创造本来就是要来享受他这样的爱，一个属天的热情，属天的真爱，我们可以狂喜在他的爱中。这是我们需要常常有一个对的心态，把我们的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来一直领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祷告除掉那些拦阻我来接受神的爱认识神的爱的那些东西，而魔鬼正是丢下很多的东西要来吸引你，使你没有时间去体会神的爱，使你没有精力去认识神的爱，他就丢下很多世界上的让你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注意力一直在这些上面，在这些上面渐渐你就失去这个爱。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哎呀，我那时候还在这个东岸的时候啊，她说她 这个有时候下班回家，他那时候环境很不容易，很困难呐、啊。好，他下班回家呢，哦，他说有时候他就亲近神五六个小时啊，五六小时好像十分钟就过去啊。他跟主的关系是这么好、哦，结果他现在来这边要嫁给我们的弟兄啊，这些日子来，他就觉得他的爱怎么渴慕，跟神的关系都一直没了啊。他就在我们的小家聚会里面就提出这个问题。他是说到底我是为什么啊？我说啊，我们常常吃什么住是什么，我们就对那个东西很有兴趣。你会发现哦，我那段日子 SARS 啊，我就看报纸啊，每天都要看 SARS 有什么新的发展啊，我就变得很爱看报纸啊，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就以后就不看了，就问人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不能看报纸，但是我要留意，就是说你常常看，你常常看连续剧，哦，你就被连续剧深深的吸引；你常常看那个网站网络，哦，你就很爱看网络；你常常去摸什么，常常去看什么，你就被那个所吸引。那魔鬼很知道，他很知道，所以他用五花八门的东西一直来吸引人去注意那些东西，以至于没有心力时间来注视神，注视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神，他的衣裳遮满圣殿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去年一年一直带领弟兄姊妹更多来注视这位坐宝座的这位神的美丽，好，也常常抬头看看天，常常看看天，神常常借着天的美丽要吸引我们的灵提升，一个提升。你不要常常注视神，注意人说这句话那句话，就变得很爱 gossip， 很爱闲聊，因为总是一直在注视这些人。但是发现常常注视神以后，有时候很不爱听这些，所以没什么好去聊这些的。那我就跟这一位新娘哈，准新娘讲哈，说你会失去，是因为这是一段长期的，你可能在东岸已经开始常常都在打电话，已经不再是在跟神打电话了嘛，哈，那这个也没办法，谈恋爱就是会这样嘛，哈，啊，一天就打电话，他那一两个小时啊，哈，他每天就等电话，每天就是想着打电话，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你所口中所谈的，心里所想的，都是这一位嘛，这位地上的新郎嘛，哈，所以渐渐你那个里面属天的新郎就开始嫉妒了嘛，啊，然后就向你掩面了。好，那不是说哎呦神怎么这么小气嘛，人家谈恋爱这个样子啊，好，不是的，因为你就会枯干了，你就会发现我没那么喜乐了，知道吗？可是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即使在谈恋爱，地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要一直保守你的心，主你要夺我的心，夺我的心。你看连我喜欢我哥哥那个孩子啊，啊，那时候我上班就一直想着他的可爱，他的笑脸，就好像赶快下班要去抱他。后来主就光照我，我就跟神认罪，求主在我身上行割礼。主真的行割礼，我以后就不会那样疯狂的爱这个孩子了。没有说迷恋疯狂啊，一段时间迷恋一个人一件事情就这样，那是仇敌的诡计。可是神要我们先来享受他神圣的爱，神圣的热情，在他的爱里面，你去爱人爱对方都不会有一个瑕疵，一个牵制，是自由的去爱他，也不会去瑕疵对方，我这么爱你，你也应该要这样回报我，都不会，也不会成为一个捆绑，是一个自由里的爱他啊、哦！我真的感谢主，那时候在我身上行割礼，所以到92年我到洛杉矶拓荒的时候，我才不会想念的受不了，那时候没办法抱了，对，一整年都没办法抱他。但是神已经行割礼了，早就行割礼，所以我可以那么自由、哦、所以神是要神他的嫉妒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自由。凡事都有益处，但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的一个真自由。那神的爱情 真的是这样的比酒更美。他接着讲，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好，那这个膏油呢，就是讲到神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情感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美丽的香气。好，那这个美丽的香气，特别是在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吸到那个香气。好，有一些人神有给他这样的恩赐啊，在敬拜的时候他特别闻到好香的香气，对不对？好，有好几位跟我讲他闻到那个香气，那个香气就是神的香气。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投入他的生命的领域的时候，哇，你就开始闻到他的香气。好，所以神的那个美丽在天堂，他是真实在散发出香气来的。那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还有我们在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他亲近他的时候，你就啊，他的那个柔和，他的谦卑，他的细腻的爱，那个香气就一直浸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香气是你摸不着的，但是你可以被熏陶到。你被他的香气熏陶到了，所以有些人都有这个经历啊，等候主亲近神一小时，起来以后就发现说，哇，刚刚气得不得了啊，我对先生所说的那句话觉得好难过好伤心，现在都想不起来为什么我刚刚会那么难过那么伤心。为什么？因为你被天上的香气，耶稣膏油的香气所影响所改变了。你在他的香气里面，你看每件事就是美好的，都是美的。好，那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主耶稣的名字，他的名字耶稣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还有呢，耶和华尼西讲到他得胜的旌旗，就是他要得胜在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他的那个每一个名字都表示他的作为，他的行动，他要做在我们身上的行动。所以他说耶和华尼西讲的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胜，魔鬼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得胜的，我的软弱，我的失败也没有办法得胜在我的身上，耶稣的爱会得胜在我的身上，耶稣会使我们这个不懂得爱的人会成为一个火热爱他的心腹，他会做成这样的功。耶和华以勒，他会为我们有预备，他在一切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阶段他会供应我们的，他会为我们的有预备。好，所以他的名字呢，而他整个的行动，他坐在我们身上，整个的行动是他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高潮，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他的名倒出来，他的名在十字架上像倒出来的香膏一样，在十字架上把他为我们将命倾倒，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不止道成了肉身，他整个的生命，他一切的美丽，他一切的丰盛都要倾倒在我们身上，与我们立了新约。好，所以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什么时候我们一高举他的名，那个香膏就散发出来，好像一朵玫瑰花。好，你把它揉，把它践踏压碎，它的香气就出来，那个香气是它里面的生命所散发出来。而当这位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他受害受死，他的将命倾倒出来，你就发现他向着我们所存的每一个美善的意念，每一个思想，他憎恶仇敌这样的俘虏我们，这样的践踏我们，仇敌把一些错误的思想来捆绑我们，还有一切辖制我们的律法，他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道出他整个生命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他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也就是这个心腹他只是略长，他只是刚开始这个生命的历程而已，所以他略长到这个滋味的时候，他就说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童女，包括那些对耶稣不太有兴趣的基督徒，都会开始起来爱神，火热的爱神。那接着呢，他就说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好，愿你吸引我。荣教士在他说他刚到大陆去服侍的时候，他就遇到尼托生的一个同工叫巴小姐，好，那后来他们成为好朋友。那这个巴小姐呢，后来他们分离开的时候呢，那巴小姐回去以后就给他写一封信，就说姊妹啊，你要为你的渴慕祷告。那荣教士呢，他没有说，荣教士他的里面真的常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没有说哎呀你认识我多少呢，我从小就很爱耶稣的，从小就爱耶稣，就立志要为耶稣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我都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来服侍神了，我当然是渴慕神啦，我当然是爱神。他没有，他觉得人家这样跟我讲真的一定是我的需要，所以他就从那天开始跟神祷告，主耶稣你要厉害的吸引我，你要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他一直祷告到他八十几岁，他八十几岁被主接去之前，他身上真的对主耶稣充满着渴慕，充满了渴慕。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江姐你要我们怎么为你祷告，我每次回答都说请为我的渴慕祷告，求主要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他的渴慕，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失去的。好，在我们很忙碌的服侍里面，在跟人的很多的接触里面，人情冷暖的里面，在很多的不容易的里面，我们最容易失去的就是那个渴慕，很容易心会冷淡。好，所以要一直的为我祷告这件事情，好，我们也为自己祷告这件事情，主你要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好，那这个心腹一这样祷告，他说愿你吸引我，他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被神吸引就是一个最好的服侍，一个人在渴慕耶稣，他自然就散发出最好的服侍来。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跟着快跑来跟随耶稣。那你如果说诶，可是我没有诶，我就觉得我花很多时间渴慕神啊，等候神，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是跟着我快跑来爱耶稣的哈。那这个就是接下去会讲到哈，神就垂听他祷告，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就是王就垂听他的祷告，带他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对神的渴慕，跟神亲近，另外一个就是顺服。顺服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只有说哦，我花时间亲近神啊，我渴慕神，可是神很清楚记载在圣经上的话我都不去顺服，神借着讲台跟我们讲的话我也不去顺服，我就常常不以为然，我都觉得一定要神亲口跟我讲话我才听，那是非常危险的。顺服是非常重要，还有圣灵里面微小的感动，微小的禁止，我们有没有去顺服，这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办法过一个内室里的生活。因为他来就是要做王，神来做王做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是我的老我在做王，当我的老我在做王的时候，魔鬼在我身上就有很多的权势，他就可以践踏我们，可以欺压我们，可以捆锁我们。所以神要来做王，就是他要除灭魔鬼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权势，他要来做王，他来做王才可以带给我们真实的自由跟喜乐的满足，满足的喜乐。那另外呢，这里讲到当一个心腹被神吸引的时候，他的服侍，这种服侍是一个最美的，带来许多人跟着快跑跟随。你知道这些人不是，他不是只是带领一群人，好多人因着我信耶稣而已，而是成为一群快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快跑就是代表火热，火热来爱耶稣，不只是仅仅就是哦，他信主了啦，可是他对主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冷也不热， 可是一个心腹的服侍是带领一群人，是吸引一群人快跑快跑，还有呢是跟随耶稣，他不是跟随一个教会的活动，他也不是跟随一个组织，他不是跟随一个口号的呼喊，他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人可以为着教会的最近的一个活动一个运动哦，在那呼喊口号然后很火热，但是如果你不是快跑跟随耶稣，至终那个火都没了。只有那个快跑跟随耶稣，那个火会越来越旺。所以你不是在跟随一个牧师，跟随一个人，跟随一个教会，是跟随耶稣。那他说，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求主吸引我们。神为什么一定要得着这样一个爱上耶稣的心腹？你的服事常常不需要那么用力，而是自然就一直在吸引人，吸引人来快跑跟随。我知道我们当中好多弟兄姊妹在办公室，他们真的散发出那个香气，所以好多都是同事主动的跟他讲说，哎，你带我去教会。他说，哎，为什么你现在想去教会啊？我发现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很需要你的神呢。我看见你在这种时候还可以这么喜乐，我羡慕这样子的生活，我羡慕这样的生命，我要认识你的神，带我去。那这样你带来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快跑跟随耶稣的。好，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有时候如果因着我们常常如果我们说我参加很多聚会，我渴慕神，可是我们都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也散发不出这个香气，就没有办法带领很多人来快跑跟随耶稣。好，所以我们祷告，主啊你吸引我，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是神最喜欢垂听的祷告，他一定要做，因为这个祷告很合他的心意。总算你现在在乎我了，要我来吸引你，对不对？好，所以主一定要垂听他的祷告，但不见得是一个礼拜就垂听，是一段日子的，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一段日子你发现你里面对主产生一个神圣的饥渴，好渴慕，好非得着他不可。好，然后王就开始带他进入一个内里的生活，内室里的生活。那接着你看他就讲到，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好，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一个内室里的生活最大的特征就是你，就是耶稣。一个人进入内室的生活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再是注意外面我服侍的果效怎么样，教会可以增长，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人家更喜欢我，更肯定我，或者我神有没有给我这个祝福，有没有垂听我那个祷告，都不再是注意那个，他整个注意就是你的爱情，我因着你的爱情欢喜快乐。所以一个真实进入内室里生活的人，也许神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给我另一半，也许神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给我个儿子，神还没垂听祷告给我个工作但是都不重要，我还是每一天欢喜快乐的因你欢喜快乐，因你而欢喜快乐，因为你的爱情，我要称赞你的爱情。我不是赞美说最近主都很恩待我，凡事很顺利，我是赞美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好，所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是一个真实过内在的生活，里面就有一个不能震动的锅，外面发生经济的崩溃那个战争或者审判，你都发现你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锅，因为他的爱情在一切的患难不容易的光景里面，他的爱情是更甘甜，更吸引我们。好，那今天呢，我借着讲这一段雅歌，我最后要讲这个一个见证。瑞士有一位姊妹给我写了，前些日子给我写一封信哈，他就讲到说他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以至于哇，因着神的同在那么兴奋这样。后来他在教会里面呢因为看到这个不美的事那些纷争一些人事的一些事情，他就变成就开始里面乌烟瘴气以至于神的同在就都不见了这样然后不知道谁给了他 我们那一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书房有那一套更丰盛的生命，那他就在车上听，好，那他说他边听就边流泪，好，然后他就跟主说，主啊，你看到了我流的泪，你听到了我的叹息，好，这岂不就是主啊，这不就是我心里所寻求的吗？好，然后他就回家以后，他就决定意三天不吃不喝，我非得寻求到神的同在不可，所以他决定三天不吃不喝也不下床，他就在床上呢赞美神，赞美赞美，然后就亲近神，然后又在赞美赞美，他亲近神，这样子等候神，这样结果呢，他说到第二天的中午，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开始在他里面涌流，那他说他尽管有一天一夜都没有吃喝，但是他的口中甘甜无比，因为他的生命连接于这位创造我生命的全能者，以至于神的同在，神的生命就滋养我，所以我的口中甘甜无比。那我收到他这封信我很感动，就是说他就像这个雅各的女子，他听到了人家可以跟主那么亲密的关系，他就定义要非要不可，他说我三天可以不吃不喝不下床，我就是非要你不可，我非得着你不可，我非得回你的同在不可，这样子的心神就垂听，神就悦纳。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好不好，你第一个就是常常跟主祷告，主耶稣你要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第二个就是像麦比口那样跟主操练，主耶稣我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是你所喜悦的，我知道你很喜悦我，常常这样讲，你要常常讲出来，对主讲你的那个从小被建立在我们身上错误的思想模式，才会一点一滴的崩溃下来，然后让神的属天正确的思想模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第三就是你要跟主说，主啊我非得着你不可，主你一定要来充满我，你一定要来向我显现，你一定要让我认识你的真爱，我要得着你的同在。好，你要点燃那个起初的爱火在我的里面。